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上一周陈牧师带领我们讲了四章的前半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第二半部分，就后半部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从14节读到21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4节到21节。翻完以后，我还是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念。请我的左手边弟兄姐妹念双，我们从双数节开始，从双数节，请右手边的弟兄姐妹念单数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14节。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生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允许，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的温柔的心呢？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你的教会。今天在我们这里，我们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让我们在心中能够反思，能够反省，看看这样的话今天在什么地方能够打动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能够鞭策我们。主，我们就谢谢你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让我们所讲所听的一同在你的真道上同蒙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教会。我听到一个笑话，有人说这个最早的教会是华人教会，早期的教会都是华人教会。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圣经里边记的那些教会，那些保罗写书信那些教会，那些问题都是华人教会里边问题最多的。所以说在哥林多那些一定是一帮华人在这组织的这种教会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在我们看到在教会里边啊，确实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说前边就已经发现了说这样，这是一个第一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就已经是不完全的。在这个教会里边有纷争，有嫉妒，有结党啊。这里边又讲到说他们还有这个认为是自己是满足的，他们论断，彼此论断，这些在初代的教会就出现过。我们根据我们平常的经验，我们总认为当你兴起一件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代总是最强壮最有力的，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异化了。但是我们看到说教会确实不是一样，早期的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刚强的，很荣耀很刚强的，从一开始就出现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会想到一件什么事情？我最近正在编译教会历史这门课，给我们神学院用的教会历史这一课。编译是说主要是翻译然后编辑一些东西。那么看到说在整个2000年教会历史的进程当中，教会没有一天是光滑的不得了，圣洁的不得了，让你觉得这个教会我飞就像到真的到天上一样，没有这样子的。但这里就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把它当成是基督教的第三大奇迹。你去研究教会历史，你就发现就是这些可以说是不堪的人，有这么多问题的人，神却借着他们，借着这些人来成就他的美意。神用这些不完美的人，用这不完美的教会来成就神自己完美的旨意，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有一天我们知道教会会被洁净，教会会走向非常非常的完全，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学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这个老师叫 Frank James， 他说有一句话他说的很重要，他说当你学教会历史的时候，他会给你 encouragement， 会给你一些勉励，让你不要为现在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这些困难感到很气馁，感到很灰心，因为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呢，这不是我们说借口说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可以随便了，那这就是我们要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看保罗是怎样劝勉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今天同样对我们也有帮助。我们今天要看使徒保罗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也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么关键是当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教会不完全的时候，他怎么能继续能够带人信主？为什么这些这么不完美的教会仍然有人纳入教会，能够在这里能够信主，仍然能够成就神的一些事工？那是在于尽管这个教会不完美，但是它里边有完美的东西，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能够正确的运用神的道，神的圣灵在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上，不完美的人身上，我们仍然是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圣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能够为他来做工。所以我们看保罗是怎样从第十四节到21节这一短短一段经文，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面对，是怎样对待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么多的这些罪恶，或者是不完美，或者是很多这个软弱的。第一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两节经文。十四节到十五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生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第一，我用他说保罗叫苦口婆心，保罗非常用非常严厉的话指责哥林多教会存在着各样的问题，但是他这些严厉的语言背后，他有一颗非常慈爱的心在后边。这是保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先说，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跟你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教会当中，你要是去解决教会的冲突，或是解决弟兄姊妹姐妹之间的矛盾，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假如有一个人给我们教会来一封信，给陈牧师来一封信，说你们奥兰多福音教会有这个问题，把一大堆的问题全指出来了，用非常严厉的话指出来了，然后陈牧师把这封信当着我们教会读了一遍，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们教会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者更确切一点，碰到你个人，假如有一天有人走到你跟前，一直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把你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都给你指出来了，你有什么感觉？你会说感谢主，你说的都是对的。我跟你讲，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是虚伪，你真的并没有听进去。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看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你是谁？你说话的是谁？你要看你说话的是谁。如果这说话的人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也不知道你说话什么动机是什么，你上来劈头盖脸就是这一大堆下来以后，我马上就问你是谁，你讲这些，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东西，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假如我们看这个保罗这个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就停在了第四章，就停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一开始说什么？说你们论断我，我不在乎，你们随便论断我，我自己不论断我自己，我只是埋头做神的事，将来基督才进行判断。接下来说什么？保罗开始说你们教会的事情了，你们当中你们有纷争的。你们自认为你们自己满足了，你们认为你做完了，你可以，因为我们不需要了。保罗说，如果只听到这句话，你说保罗在干什么呢？你说了你不去论断别人，你不是在论断，你不是好像也在论断的吗？ 我们前几天在这个神学院的我们这个网络，在我们有网络的论坛上，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论坛上，就是说，今天在教会当中，什么叫做教会的惩戒？当你看到教会有不完美、有错误的时候，作为教会领袖的时候，作为教会领袖的，你要指出来，你要来让大家悔改。另外一方面，叫圣经反复说你不能论断，说我们怎么拿捏这个尺度，什么叫做论断，什么叫做警戒，什么叫做这个教会的惩戒，你怎么拿捏这样一个尺度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观点就提出来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你清不清楚。圣经很多地方讲说你不要论断，但是圣经却有很多地方，有更多的地方告诉说，你这个教会，你这点是错的，这点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点是得罪神的，那点是得罪人的，你要悔改。那这是不是论断？我们怎么分辨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这些分辨不清，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简单的来说，保罗，我们就看到这儿，保罗是不是他论断？不是的。论断和整件最大的一个区别取决于那个心态，那个讲话人的心态是什么。我可以讲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嘿，这个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在家里从来不读经，也从来不祷告，教会的服事他从来不参加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你就说，哎，这某弟兄你最近好像这属灵生，你这个属灵的光景好像现在不够正常，你好像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你能不能要悔改？因为这样对你，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样对你的生命不好，你愿不愿意悔改？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服侍神。这是两种，第一种就给人家定罪，说这人就是这样子，然后 period 不再做任何事情了。第二呢，就是指出他的问题来，然后帮助他从里边能够走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所以保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你去指出对方的这些缺点或错误来的时候，要想让对方接受，你必须跟他有一个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跟你不是玩，我不是在那儿是讲说让你羞辱你，让你感难堪的，我是想帮助你。为什么要帮助你？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或者这些人可能都是保罗亲自带着信主的，保罗非常非常关心他们属灵的成长，就把他们当作是福音的，在福音里所生的儿子一样。所以当这些人出现软弱的时候，当这些人在信仰上被那些外边的东西影响的时候，保罗你知道他心里是多么的着急，要表达这样这种心态，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就像父亲一样，我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我跟你们讲这些话。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也是一样，你跟你们的儿女，你跟你们的孩，带领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去怎么带你们的孩子？你去论断你的孩子吗？还是你试图去帮助你的孩子？我经常跟我儿子讲一句话，因为我就说他很多地方很多毛病，我就说我如果我不跟你讲，如果我不纠正你，将来别人会纠正你，将来别人会管你，那就不一样了。我管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爱你，是为了帮助你，别人管你就不一定了，你要小心的。所以一个为父的心肠和一个保罗在这里说一个当师父的是不一样的。今天存在的问题，教会存在的问题，我们特别提我们中文教会做教会领袖的，带领小组的，带领团契的，带领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当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有没有那个为父的心肠？你有没有为父？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当你指出这些错误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对方有没有 ready 去 take it。 对方有没有接纳你，有没有接纳你，第一接纳你的权柄，第二接纳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说你跟我已经有这样一个关系，我可以听你的话了。对方有没有这种有没有 ready？ 如果对方不 ready， 你要祷告，你要祷告，先最好先不要说，因为这你说对解决问题没有好处，就变成论断，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去接纳你的话，你给他讲出去的话，对他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可能会绊倒他。所以第一，做一个为父的心肠，就是苦口婆心告诉他说，我所做的这些是为了你好，真的是为了你好，而不是论断，不是指责，不是让你难堪，有这种心态，这是保罗所做的。那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之间互相劝勉、互相这个帮助的时候，要用这种心态、这种苦口婆心。传福音的时候也一样的。为什么要去准备别人传福音？我们都可以说是我们都是很好的福音老师，我们可以讲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你的心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给他传福音？啊，你说主让我传福音，我就传福音了。啊，如果你只是传福音，就像那个在旧约里边有一个叫约拿的，啊，那种方式主也用这种人，我不说主不用这种人，啊，约拿的话，他爱不爱那些尼尼微的人？他恨他们，你知道吗？因为那些尼尼微的人是压迫他们的，他巴不得神审判他们，他巴不得这些人早死。所以当神让约拿去这些尼尼微的，去给这些尼尼微外邦这些大城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约拿不是说不听神的话。他真的恨这些人，我不去给你们讲福音，我不给你们传悔改的这个，你们就死在罪中，我巴不得可，我太高兴了，他是这种心态。但神怎么继续让他去讲？结果你这个约拿就到了大城，在那儿你们悔改，神要审判你们了，就这么两句话。但神做工，神一样做工。但这不是我们当有的心态，你不能效仿约拿去，我们要效仿保罗。当我们去带人信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你不信主的后果是什么。嘿，你我告诉你下地狱去，巴不得你早点下地狱。我今天讲个故事，我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很长很长，他从来不来教会，他从来不接受福音，而且有一个有一个弟兄对他非常有负担，天天去跟他讲，天天去，越讲他越不来，越讲他越不来。那有一天他们一个这个教会的有一个执事去了，又去跟他讲福音，哦，第二天就跑到教会来了，跑教会跟牧师说，是吧，我要写福音，我要听到。那牧师觉得奇怪了，说教会一直这么多年为你祷告，这个让你来听福音，你怎么从来不来，怎么这个我们这个执事一去了以后一下就来了呢？他说那以前那个跟你讲的讲什么东西呢？他说以前那个人每天来跟我讲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耶稣一想，对呀，这话没错呀。我说那个新的知识，这个知识跟你讲什么，他是不是讲什么东西让你讲错了，把你给骗来了吧？他说不是，这个知识也跟我讲说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我说他们讲都一样，为什么前面讲那么长时间不来，后边你这一讲你就来了呢？他说前面那人跟我讲的时候那个咬牙切齿啊，他恨不得我巴不得我真的下地狱去。但是后边这个人他讲不一样，他说朋友啊弟兄啊，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真的要下地狱了，那个情辞不及，他说好像我下地狱他比我还难受。我一听这是真的，他真的是关心我，他不是来这个啊，我比你知道的多，我硬把你的扭过来跟我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这是处于那种关心，那种爱护，那种情辞迫切。他说这种福音让我能够知道他真是在我这为我着想。今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你给你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最难的，你用的什么心态，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或者我们当中你配偶还有没有相信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有这种为父的心态的时候，你有这种苦口婆心心态的时候，你去传福音效果是不一样的。传，当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接触的时候，当看到弟兄姐妹之间有软弱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用这种心态去帮助别人， 效果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一，保罗，我们看他用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那第二点，从第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保罗首先表明他是一个为父的心态，让人能够接纳，无论他讲话多么的严厉，让你知道他是充满爱心的，他是一个最多是个恨铁不成钢。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心态以后，保罗说，好，我指出你们的问题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的问题？你说我发现了，那怎么好，你去做吧，你应该怎么怎么应该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去做了？保罗是这样讲的，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不仅仅指出你的问题出来，而且要告诉你答案是什么，而且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不仅仅如此，我们看第十六节怎么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不仅仅是苦口婆心，而且要身先士卒。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我想这句话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说的，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没有听说这句话是不是从哪来的？列宁说的啊，我们的领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什么叫榜样的力量？因为你给他建立一个 role model， 你给建立一个榜样。因为很多人知道，他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着手。我知道那个东西是对的，可是我怎么去做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不知道，好办，你来效仿我，你看看我怎么做的，你跟着去做。一开始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哎呀，保罗好骄傲啊，啊，你们效法我就像效法基督一样。最后，哦，原来后边那句话才是重要的。你们效法我，并不是说你们都来学我，啊，我不是那个师父，我最多是那个大的徒弟，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基督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效法基督，你学着我的样式来效法基督，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给了你一个例子，给你做了一个榜样而已，这是保罗要做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然后呢，我要打发我的儿子提摩太到你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生的，也是他的儿子，是提摩太是效法这个保罗的。然后呢，他会告诉你们我在基督里是怎样行事的，然后我在教会是怎样教导别人的。哥林多教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在于什么？第四章前面说他们是叫自足的，他们认为自己满足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说，哎，我们什么都够了，我们也不出去了，我们这个福音啊，我们是保罗亲自传给我们的，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叫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人亚伯拉啊，哦，这口才非常好的啊，我们够了。他可能不知道保罗在外面干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他们有论断，甚至论断保罗。第四章一开始，他们就论断保罗，保罗在外边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咱们也不回到我们教会来了，在外面跑来跑去干嘛呢？他不知道在干什么呢。所以保罗要说，你要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打发提摩太去，叫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叫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叫你们知道我在其他教会是怎样去教导人的。让你看到说他没有显得他没有在游山玩水，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尽心竭力的服侍。我们看到说前面这些例子，保罗都是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来教导这些人。那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论断人，那保罗说，我不论断人，你不要论断人，因为等着耶稣，等着基督来，你只管好好做工，不要去论断很多事情，你不知道。John Frame，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讲了一句话，我是一直记在里面。他说，今天我们很多人敢讲话，讲很多大话，讲很多像下结论的话一样，那就是论断了。为什么敢这样讲？就是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少。当他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他就越不敢讲话。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当你知道事情越多的时候，你真的就越不敢讲话。 当你知道越少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可以讲。我一开始带查经在讲道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讲，后来慢慢学了读神学院，学东西学得越多越不敢讲，因为知道一讲就容易错。你知道什么东西容易会容易讲错的？为什么不去论断？因为我们知道是太少了，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看到这件东西，我们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要去论断。第二个叫保罗，这个哥林多教会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叫自高自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然后分我上面讲的话，他们这个，然后这个就开始分门别类。然后每个人认为自己都有一套的口才，我想那边人口才可能都不错的，希腊人已经知道他这个擅长于这种哲学和思辨，他们这是他们的专业。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跟他们拼，你们那算什么口才？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在加玛列手下的高徒啊。你知道加玛列是谁吗？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在哪个专业里边是最牛的一个人是谁啊？我现在对这已经不太清楚。我们专业里边没有牛人了，已经牛人都死了，剩下一帮，剩下一帮
霍金吧。
Physics 是霍金了，但是我不喜欢霍金这个人，因为霍金他那个是假牛，他那是纸牛。我们自己专业的我们叫冯卡门啦，这些冯卡门啦，以前这些包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钱学森的老师他们的这是牛人，他们都死了。那假如我说我是冯卡门的学生，冯卡门关门大弟子，就像这个钱学森一样，钱学森还不是冯卡门直接的学生，那你说这个人多牛多厉害啊？那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他是在加玛列手下的。对，那是当时在这个犹太里边是分很多不同的这个门派，就是像相当于我们现在学院一样了。那是最牛的一个老师的学高徒。那保罗，圣经也说保罗知识太大，他大的一个他好像癫狂。你知道，当你跟一个聪明人讲话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你跟他说不上话的，因为他太聪明了，他那个思路跟你思路不在一块儿。你觉得他好像他有病，实际他看你还有病呢。他想太快。你跟他没办法讲话的，所以圣经说保罗太聪明，知识太多，想癫狂了。你像癫狂了，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在这些哥林多人面前什么？他怎么样？有没有用他的这种知识去压他们？说你知道这样算什么？我告诉你怎么样？比你知道的东西多多了，有没有让你压下去？没有。保罗怎么样？怎么让他让人怎么效法保罗？我保罗算什么？我所得到的不过都是领受的，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发明的，我不过是把从主那儿领受的告诉你们而已。我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可自大的。所以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在讲说，我今日传给你们，那天包括圣餐，我今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今天我把它传给你们。传道人，这就叫传道人，这就叫教会的领袖。谦卑在神的面前，首先谦卑在神的做一个榜样，让那些夸口的没有可夸的，让那些自大的他没有东西可以自大。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他们自足。什么叫自足？自足就是说我 self-sufficient，什么东西都够了。看我们教会什么都有，什么都是，外边什么都不需要，我跟外边不需要有任何的来往，因为我们自己 self-sufficient， 我们有这么好的小组，我们有这么好的团契，我们这么好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不需要和外边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真的是这样子吗？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怎么效法？他说你们在那认为你们做王了，我巴不得你们真做王，可是你看看我在干什么，我像一个囚犯，我像一个乞丐，到处受逼迫，到处去颠簸，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还不得不自己来做工。很简单一句话，你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试试，你认为你自足了，你认为你什么都可以了，你离开你的教会试试，你到外边去走走看，你看外边的需要有多大， 当你面对这些需要的时候，你看看你的水平还够不够，你看看你有多大多大的需要，无论是在勇气上，在智慧上，在知识上，在信心上，在敬虔上，你看看你还够不够，你看你还敢不敢说称自己为自足。今天华人教会里边对神学教育有一个非常冷漠，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就在想，为什么华人教会对神学教育那么冷漠？其中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自高自大，就是格林讲出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认为我是自足的。这两个是华人教会对神学那么低看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自高自大就是说 OK，我什么都我都可以自己读圣经，我自己我就领受了，我不用求别人领受，我自己读圣经读完以后，哎，我就我这么一理解，这么这么，而且我认为一定是对的，我就教下去了。为什么要去别人向别人那领受呢？第二，自给自足了，我们教会我也是很好，百十来教会的大家挺好的，我也没有什么去给福音，好，给你点钱你去传福音就好了，够了，因为我有钱，我给你点钱就行了。这种心态让人觉得，哎，我什么都不需要了。那什么真什么都不需要了。所以我经常看到这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试出去，走出去试试，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走出去，到外边去看看有什么样的需要。当面对这样需要的时候，你看看你东西还够不够。”在十几年以前，我们开始带这个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啊，英强长老，我想在这他也非常清楚，我们以前都是带福音班的，带查经班的。哦，我们真的说，如果我们带个查经班的话，我们足够了。我们学了点圣经知识，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去一下分享，那比他知识都多多了。跟带这个一个查经带人信主，真的足够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查经班，啊，绰绰有余的，我们就去可以弄一个很大的查经班，弄很好查经班。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将来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东西不够，那个东西会把人带偏的，所以我们就要去读神学院，去你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你的这个装备。所以中国的孔老夫子讲了一句话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更其次也。那至少我们是那种困而学之的人吧。当然有什么是那个这个后边这句话我就不说了，我希望你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说我们不可能是生而知之啊，我们一生本来有限的，但是我们学而知之，学而知就是我们要学习而去领受，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平时你没有那个 motivation， 没有那个动力去领受的时候呢，你去走出你的舒适圈，或者我讲一句话，就是试着去做一些在你能力以外的事情，试着去做一些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敢说你们要去效法我，但是这一点我确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当你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你把它做出来，你说你可以吹牛，你说看我能力多高，我能力多大，看我能把这件做好。这种心态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因为你知道这东西你能做，而且你就是做出来了。你能不能往前多走一步？敢不敢多走一步，做一些你知道你做不成的事情，知道这些神愿意我们做的是需要的，但是你知道你做不成的，你敢不敢试着往前走一小步，你看看神给你什么样的祝福，你看看神在你借着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不要说你夸口，是你连沾沾自喜的那个胆量都没有，那个时候你才有惧怕，你说哇，这件事情能够做成，你突然觉得你是在如履薄冰，因为这件事不是你做成的，你只不过是走出了你的 comfort zone， 你只不过是就像保罗一样，你只不过是把你领受的能够这个分享给别人，同时你看到神要不断的把那个祝福加在你身上，都是神在做成的事情，你才知道我需要更多。你为什么不敢讲话了？因为你发现我差的东西太多，你发现我需要的更多，我在信心上需要，我在祷告上需要，我在钱上也需要的， 我在胆量上还需要，我更需要智慧。你还敢说我自足了吗？你才敢说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了吗？这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你看到保罗自己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最后保罗第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说他是有一个苦口婆心，就是有一个慈爱的心来面对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这个像神一样去判断去审判去定罪，而是说去挽回，去让人去悔改，去帮助。第二个呢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凡事走在前边，给众人做一个榜样。这也是彼得在劝勉那些教会做长老的所说的，说你们不是去挟制他们，不是贪财，而是要做众人做群羊的榜样。这是也是保罗做的第二步。那第三部分第三点我们看保罗做什么，他是叫做一针见血。任何一件事情在教会背后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问题，都不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在这个表面现象以后背后都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在那里存在，都是个属灵征战。今天我们能不能，我们会不会被这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哦，大概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口角不一样，他们俩就是性格不一样，大概就是所产生不同的口角，产生不同的纷争，是不是只是这些表面现象？保罗在第十八到二十节怎么说？说有些人自告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儿去，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如果主若允许，我必到你那里去。去干什么？说我要知道的是，我想弄明白一件事情，不是什么，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我到你们那里去，我搞清楚，我不再听谁在说什么，我不是在听谁你们在讨论什么，在讲论什么东西，不管你讲的多好听，我要弄清楚你是在凭什么讲话，你的权柄从什么而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是个问题的关键。所以教会为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什么和其他东西、和机构不一样、和公司不一样？因为在教会是用神的道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仅仅是一个靠着讲话啊，靠一些这个，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知识也很丰富，讲话你可以传递知识，你可以表达口才，你可以各种方式去讲话，你可以办各种的这个培训班，讲座。现在国内这些人好像很多，一个人在那讲啊讲啊，头头是道。最后我听了，我说他讲什么东西？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呢？我在看，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保罗说，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在乎的是，我要问的问题是，当这人去讲话的时候，他的权柄是从哪儿来？换句话说，就是当这些人讲话是这讲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话，听起都很有道理的时候，那么这些教会为什么跟从这些人？教会的跟从的是什么？是谁讲话声音高？是谁讲话声音有道理？是谁在教会里边有权有势有钱？还是有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的国和世界这个撒旦的国征战的一个前线，一个前沿阵地，也是神国在地上扩展的一个这个这样一个机构或者一个肢体。你可以把它叫机构或肢体，教会是既是肢体又是机构，它自己表代表我们肢体，表示我们是有机的，是彼此在基督里彼此生长的。机构就是它要通过这件事情，要通过机构它要达成一件目的的。那从机构的职能上讲，教会有传福音推进神国走向地基这样一个责任，这叫做大使命。但是当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什么能推动这个往前做？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马太福音28章，当耶稣 当耶稣说你们去像去跟别人传福音，让人都来做的门徒，第一句话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所以你们去，这个因为所以你们去叫万人做我的门徒。今天教会是奉基督的权柄用福音来赢得人，来征服这个世界，是神的话，神的权柄。今天假如在教会有些自高自大的人，不讲不是我们教会，也许我们教会有个自高自大的人，用些世上的东西，不是靠这个权柄去传讲，如果你要去跟随的话，你要小心。这是保罗所要讲的事情，你在跟随什么？因为很多人讲话是很好听的，很多人很有口才，他能够让人觉得哎，这东西很有道理，很能说服人。但这些东西产生一个什么果效呢？一个有权柄和一个没权柄，它产生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是话语，仅仅是讲话，我们在学校都读过书的，老师就是讲课的，那是师父，老师就是师父，他是讲课，他对你有没有帮助？当然有，他让你增加知识，他甚至改变，可以改变你的一些思想，改变你做事的方式，改变你看问题的角度，这些他都会帮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他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他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也就不能改变你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人的行为有两种，一种叫做正常，我把它叫做一种叫正常的行为。正常行为就是从你的生命本身流露出来的，叫做正常行为。还有一种叫做虚假的行为，就是你装出来的。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而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是叫做正常的行为，就是耶稣的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这个经济上不会摘出无花果来，这就是耶稣一直在讲的事情。一个人生命正常的行为，是你生命到什么地步，你就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出来。虚假的行为是什么？装出来的。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去做。有的时候去效法啊，有的效法是好的啊，总比做坏事好。但是那个不是你真正生命的流露。我们以前都是在另外一个权柄下，因为只有两个权柄，对不对？神的权柄还有撒旦的权柄，这里出埃及再没了，属神的权柄，属撒旦的权柄，就这么两个权柄，你是 follow 谁的？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在这儿的，都是顺从撒旦的权柄。信主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你有权柄。No， 对不起，你错了。你以为那个权柄是你的，那个不是你的，你是在顺服撒旦的。因为你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有一件事你想做不到，就是你想离开罪恶的权势，你做不到。只要你在他的权势下边，你就负责他权柄，你永远挣脱不掉。以前这个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现在中国拍电视剧拍疯了啊，拍这个古电视剧，那其中要拍这个《水浒传》，不知拍了多少遍了。《水浒传》说要找一个演员叫鲁智深，大家知道鲁智深是谁啊？中国都就是中国文化，鲁智深要耍一个这月牙铲，对不对？那是鲁智深，对不对？月牙铲，这个月牙铲很重很重，大概多少斤呢？你们学读《水浒》，大概至少80多斤，对不对？说你这个演员你得能够把这个耍起来，你不能那个假的话，那耍起来那个不对的，因为那个声音和那个东西都一定要差不多足够重，你耍起来才像真的。他就找了一批人来耍这个月牙铲，说你要要求演员说你要运用自如，这个把持进入一个月牙铲，然后导演往这一坐开耍，这一边呼都耍起来了，导演说爸停，然后又停下来了。最后大家说好，我就要你。其他人不看呢，说：“哎，我们都在这儿耍呀，为什么最后你要他不要我们呢？我们都耍起来了。”导演说：“我跟你讲了，我是要一个运用自如的人， 你们没错都耍起来了，但是我要的是当我说收的时候，那个一立即把它收住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可以把一个80斤的铲子，你慢慢你都可以耍起来，但耍到最后就不是你在耍它了，是它在耍你了，因为你收不住的。今天罪就是这样一个撒旦的权柄，就是这样子的。你以为好像是我在这运营在这耍，是你在耍你的，你想收你是收不住的，那个能收住的那才叫做运用自如。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就是说当你当你去 follow 一件事情，当你去听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的权柄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属神的权柄，他能够记着一件，他能够改变生命。属撒旦的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生命。属神的权柄是，所以我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我看看你做的是什么。权柄从哪里来？乃是说这个权柄，神的话，这个权柄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生命的那个权柄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这个，如果你所讲的东西，你不管你讲的多漂亮，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你要当心的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当心那个是从哪儿来的？在最近的一些我看到的一些资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在这个讨论里边我们现在越来越开始注重一个生命的一个培养。以前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要给时间，但是同时我们要关注动向。那以前就是华人教会缺少神学，所以在过去的差不多10年来的时间，各种培训全有了，神学这个培训呢，然后讲是这个教育东西都东西很多了。那现在开始慢慢注重说这些东西干嘛，这些东西能不能改变你，开始注重那个生命的改变，然后就开始注重说这个福音到底怎么样能够到我们里边能够改变的，说通过了哪些的步骤，开始在这方面的这书越来越多，这些对我们会有实际很多实际的帮助。盼望我们就是也能够跟上，不要认为自己满足了，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做不到。神的话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件，我就是深有体会这一件事情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我们在读这个按照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在做那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了这句话我们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迦南小组讨论的非常好有一个弟兄，我不点名我陈牧师在这点名，我不给点名，我给你留点面子不点名。他说哎呀，我知道什么东西是错的，什么东西不圣洁的，可是我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我慢慢改呗他说改不了，为什么改不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无论是对身体也好，对什么都不好。这些东西是你只要这个稍微读一读书就知道这个知识，这别人一叫你就会知道了。但是要改怎么办？改变靠的是神的权柄，靠的是神的能力。只有从神那来的能力，你才能做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改变不再仅仅靠是你知道多少，而是说在这些上面有没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面对哥林多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他这三个方面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我们需要看看在这些哪些问题今天在我们身上出现，哪些问题在我们教会有存在。那么保罗的这个三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今天对你和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第一，我们有没有一个为父的心？有没有先去一个关心的一个真的这个情辞迫切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指出他的问题来，去帮助他？第二，我们有没有自己去做到？当你需要要求说你做这个做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做到？ 这件事，你有没有身先士卒，以身成为一个模范，一个榜样，说你跟着我来一起来学，我们敢不敢这样去说？第三，我们看问题有没有一针见血看到那个问题的本质，而不要被外边的一些东西把它扯来扯去扯来扯去，然后弄搅得一塌糊涂。这是我们当学习的，也是我们当应用的，盼望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历代都在征战当中，历史历代都在与撒旦、与世界和老我的征战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挣扎。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做成你那拯救、你那洁净的工作，让我们当看到我们身上出现问题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存在问题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如何知道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如何去帮助我们自己，在主你的真道上一同得到造就，一同得到建造，让这样一个教会更符合主你自己的旨意，让一个教会更能够走出去，看到主国度的需要，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看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需要和不足。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